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严大卫弟兄朗读弗里德牧师所写的《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弗里德牧师在这本书里面展示了旧约圣经中丰富的福音信息，并且强调神作为守约的神如何在历史中实现他的救赎计划。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神能够使无变有，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今天的主题是神丰富的创造，我们要从神创造的本质、他主动的赐予以及创造的次序与美善，反映出神的性情与心意。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
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一个题目是神丰富的创造。现在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是我唯一记得的希伯来文。那个时候我在神学院，我们一直重复的背这句话。创世纪一开始就是起初，起初，还有神，还有创造。这三个字都值得我们好好的探讨一番。天地就是指万有。事实上，犹太人对天地宇宙的解释指的就是所有的一切的，就是所有存在的一切。那么上帝究竟用什么原料来创造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呢？答案是上帝的话。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是用说的，他不用任何材料或颜色就可以创造一切。诗篇33篇第9节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也许可以用一些原料来创造一些东西，所以人有相对性的创造力，而上帝他有绝对性的创造力。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创造论，在罗马书4章17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这句使无变为有的神，中文的翻译比英文好。有的时候英文的翻译，比方讲新国际标准本 NIV 这个版本，还是难免会照着自己的意思来翻，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去看看希腊原文。希腊文这句话其实翻得非常简单，就像中文一样，就是从无到有。只是我们要怎么去掌握它的意思呢？从无到有，从亘古到永远。我想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什么是从亘古到永远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罗马书11章36节说的。美国20世纪一位伟大的神学家薛华牧师，他后来住在瑞士，他写了像是《理性的规避》等等书。这本书实在是有点难度，读起来很辛苦。他说，哲学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个从无到有的观念，只有从上帝来的启示末世，我们才会有这个概念。 你能够想象从无到有吗？说实在的，我们的想象力没有办法领会从无到有这个观念。所谓的无是什么呢？无是怎么存在的呢？法国存在主义的哲学家沙特说，当你觉得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事实上就是没有。那为什么没有无呢？其实哲学唯一探讨的问题就是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存在主义也有它的道理。为什么有些东西会存在而不是一无所有呢？如果你没有别的答案，你就勇敢地接受没有答案这件事，那你就要自己创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人生意义。如果你可以接受圣经的答案，上帝是从无到有，从亘古到永远的神，那么你就可以接受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的。哲学从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无的存在？事实上连科学啊、物理都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这两位大人物来看，亚里士多德认为物是从永恒亘古一开始就存在的，而物质是没有所谓的开始。爱因斯坦有一段时间也接受这样的理论，一直到所谓的大爆炸理论开始出现的时候，他才觉得很生气，他不想接受这样的想法。在1980年在读者文摘上面所刊载的一篇文章叫做天文学是从神来的吗？那是当时世界最有名的美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 Robert Gaster 所写的。他指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有人认为物质是没有开始的，物质是从永远就已经存在的。所有的东西方的宗教和所有的哲学家都像巴比伦的哲学家认为的，有一个武士把一只鸡杀了，于是呢，这个世界被分成两大半，一半是地，一半是天。比方讲中国的古代宗教也是认为盘古开天辟地，也是相传盘古把整个世界切成了两半。那我在念中学的时候，我们的教科书是这样写的，其中我们要背的一句话是，所有的东西也就是物质，它是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的，这就是很有名的物质不灭定律。后来爱因斯坦把这句话调整了一下，变成物质和能量不能够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因为他发现物质是可以变为能量的，像原子弹就是一个物质变为能量的例子。所以物理学界就把这个观念调整为物质和能量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而物质是可以转变成为能量的。至于能不能把能量转变成物质，这个我并不清楚，也许有可能。薛华牧师说，只有从上帝来的启示，我们才会有所谓的无这个观念，因为这个观念超过我们的想象，超过了我们的理解力。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想象无这个观念的。一直到了20世纪 Robert Guest 的文章提到，科学家在1992年从哈勃望远镜中的观察发现，宇宙正一直不断地在膨胀，一切的东西都在远离，因此他们就推论说，从一开始整个宇宙所有的东西原来彼此都是很靠近的。所以按照科学家这样的推论，如果时光倒流，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靠在一起，于是就产生了大爆炸的理论。事实上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大爆炸理论，爱因斯坦第一次提到这个观念的时候是非常不高兴的，因为这跟他的第一重力定律的观念是冲突的，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也让他觉得很生气。其实爱因斯坦在第一重力定律的理论当中犯了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错误，因为爱因斯坦把全部的东西都除以零，这是不能除以零的，所以后来他也只能够接受大爆炸的理论了。现在一切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也都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从10亿到20亿年前开始的，那个时候所有的物质、整个的宇宙都集中在一个点。然而数学的点是没有空间的，也没有体积的，点里面任何的部分彼此之间的距离都是零。既然所有的东西都浓缩在一个点，没有任何距离，因此就发生了大爆炸，于是大家就接受这个观念一直到现在。 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个开始。时间跟空间是怎么开始的呢？21世纪英国著名的物理哲学家史蒂芬·威廉·霍金，他写有一本书非常的有名，叫做《时间简史》。我看了老半天还是很吃力，但是我试着去读懂其中的一点，并且了解他的说法，也就是时间和空间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但它是没有界限。这是什么意思？是有限的却没有界限。其实这也不是很难懂，就好像地球是圆的，是有限，但因为它是弯曲的，所以就没有界限。你可以从东走到西，再绕一圈回来，还可以继续走，因为它是一个圆的。另外，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时间简史》，本身就很有趣。时间怎么会有所谓它的历史呢？时间有开始吗？如果时间有开始，那么在时间的开始之前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的理解力根本没有办法想这种事情，就好像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所谓无到底是什么。另外，空间算不算有界限呢？也许空间是很有限却没有界限，所以你光是想这些难以理解的事情，你恐怕就会睡不着了。所以薛华他说，只有圣经，只有从上帝来的启示告诉我们有一个开始，我们才会有从亘古到永远的观念。在时间开始之前，只有上帝的存在，并非没有东西。而大爆炸就是从数学的点开始，数学的点实际上是什么都没有。因此后来像霍金这样的物理学家就越来越同意所谓从无中生有的创造了。一直到20世纪，有很多人还会嘲笑他们说，从无中生有的创造真的是很不科学。但是霍金说，的确是有从无中生有的创造，就是大爆炸。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非常的有趣的。圣经的创世纪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19世纪翻译中文圣经的学者他们一直在辩论的问题。在里面的原文提到了神 Elohim 这个词，到底是应该用神还是用上帝这个称呼，感觉是比较对 Elohim 这个原文比较尊敬的，最后也没有答案。关于这个部分，让我先卖个关子，待会儿我们来讨论。至于在英文里面，上帝 God G-O-D 这个词，我们也可以翻译成神。在希伯来文中它是多数的，它是一个复数名词。希伯来人从旧约到新约，他们最坚持的就是一神论，全世界只有一位神，一位独一无二的真神。可是他们却给神用一个复数的名词 Elohim， 没有人知道这个字，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本身就是一个很古老的语言，有些字根都已经不可考了。但我们还是要来了解一下 Elohim 的文法。原则上，单数的名词应该配合单数的动词，对吗？复数的名词应该配合复数的动词。比方讲，在英文里面，当你说 I am， 那你就必须要说 we are， 或者说 he walks， 要加一个 s。They walk， 那 walk 就不用加 s 了。但是英文是比较麻烦一点，它有很多的文法不一定那么有规则。不过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的文法就很有规则，复数的名词就配合复数的动词，单数的名词就配合单数的动词。在圣经一开始，复数的名词 Elohim 却配合了一个单数的动词，但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上帝创造就比较看不出来，我们会以为是一个单数的名词配合了一个单数的动词。事实上，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一个复数的名词配合了一个单数的动词。上帝的意思就是 Elohim， 我们其实并不知道 Elohim 它真正的意思。有人认为那是一种表达尊敬、尊荣、尊贵的态度，也就是所谓的一个尊称。那也有人称它为El Shaddai, El Salom, El Halom， 诸如此类的。Elohim 的字根啊是一 ,ABCD 一的一。这个 L， 有的学者认为它最初的意思是一种力量、能量。 很有趣的，大爆炸就是一种集中在一起的力量和能量，而产生了宇宙所有的物质。申命记29:29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很多事情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只能用猜的，我们不懂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上帝如果启示我们，我们就会明白，否则我们也不用去强解它。创世纪1:26记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上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现在物理学家所说的大爆炸，有的人认为那是对于三位一体最早的线索，或许这也是对于三位一体最开始的暗示。旧约没有提到有关三位一体的教导，旧约也没有三位一体的观念，他们认为上帝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不过有些旧约时代的人在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以后，开始有了另外一种想法，因为那次看起来像是三个人。其实三位一体真正出现的地方只有在新约里，如果没有耶稣，我们不可能认识三位一体，我们也永远没有办法猜到三位一体。从耶稣教导我们他跟父的关系，他跟圣灵的关系，我们才会知道三位一体。当然 Elohim 也可能是一个线索，因为有的人说 Elohim 的意思可能是一个合一的群体或者是一种关系。有一位神学家 Antonin Flow 他说，如果不是三位一体，不是 Elohim， 他到现在可能都还是一个无神论者。那至于什么是真，什么是爱，什么是沟通，其实圣经经文中就有提到，这是从亘古就有了，在创造宇宙之前，这些都已经在上帝里面了。约翰福音17:26，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基督徒彼此的爱就像父与子之间的爱，这种爱在还没有创造宇宙之前就已经在三位一体里面了。爱是一种关系，在上帝还没有创造宇宙之前就有了。那种爱的关系是人类最基本最基础的需要，也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爱会存在人类当中呢？这个答案就在圣经里，也只有上帝知道。那我们再回到创世纪1-2，这两篇文章的作者都是用诗歌文体的记载，也就是说这是诗歌题材而不是科学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创造论也会用诗歌文学的方式来表达，就好像以赛亚书40:12说的，谁曾用手心量出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你确定这些所谓的手心呢？虎口、升斗、秤、天平，所谓的数量吗？根据这段经文作者以赛亚的描述，上帝先把水放在他的手里面，然后又用他的手的虎口当作一把尺来量天，再用一个升斗和天平来称一称土，造了山。我相信上帝不是真的用所谓的升斗、尺、天平这些东西来度量水或天的，这只是作者一种写诗的表达。我们不能不承认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诗歌体，例如诗篇里有很多的地方描写上帝有鼻子、有眼睛、有嘴巴、有手、有翅膀，我想那也是一种诗歌体。像诗篇8:3，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如果你可以接受这样的解释，我想这也是圣经里面用诗歌的方式所做的一种描述。这并不是神话，它所描述的是历史。那么他为什么要用这种诗歌的形态呢？我想上帝拣选这些人叫他们用诗歌的形式来写成，或许他觉得比较优美。 这是他的决定。其实我觉得他这样的决定蛮好的，就好像创造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作者用有晚上、有早晨、第一日，有晚上、有早晨、第二日，有晚上、有早晨、第三日，我觉得念起来蛮好听的，文学的意境很美。有人说，这个所谓的第一天、第二天，不见得是代表所谓的24小时，它或许是代表一段很长的时间，甚至是代表几百万年。我们也是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这是一种诗歌的描述方法，也是以另外一种诗歌的形态，而且跟科学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冲突。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三四千年前，不只是犹太人，连当时其他的中东人，他们的科学观、宇宙观都认为这个地是平的，它不是一颗球。如果你问他们说整个宇宙是圆的，像一颗地球，他们会以为你的脑筋有问题吗？说什么地球？难道你不知道地是平的吗？当然他们会有所谓的地极，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地极，他们大概会认为如果你走太远，你可能会掉到水里，其实这个水是环绕着地球的，而且地底下也是有水。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如果他们要在地上挖一个洞，挖得够深的话，他们就会碰到水。另外他们也晓得地上是有一些柱子，要不然这个地会沉下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八节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们怎么知道柱子在哪里呢？其实是因为柱子会浮出来，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山。山会有山谷，另外还有穹苍，让天空像是一个倒扣过来的碗。穹苍上面也是有一层水汽。那至于他们怎么知道水在哪里呢？因为有的时候天上会漏水，要不然怎么会下雨呢？不但如此，还有不断移动的灯，大的灯是太阳，中等的灯是月亮，小的灯就是星星了。而且这些灯都有轨道，大的灯白天从东边上来，晚上再从西边下去，中的灯晚上也从东边上来，像是太阳的接班人一样啊，白天再从另外一边下去，最小的灯总是在夜里发光。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宇宙观。我们可以接受他们当时的宇宙观，他们的科学。问题是，我们要不要采用他们当时的科学，还是要相信圣经呢？严格的说，圣经里并没有直接教导我们宇宙是什么样子，但我们可以参考他们当时的背景跟作者写作的方式，而反映出他们那样的科学观。虽然圣经并没有直接教导我们，但很奇妙的是，有这种科学观的人都可以看得懂圣经。也就是三四千年以前的中东人，他们看圣经没有问题，但反而现在科学文明的我们比较看不懂圣经。诗篇113篇第三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当我们唱这首诗歌，从太阳出来之地直到日落处的那边，主的名是当赞美的。赞美主名，神的儿女要赞美，赞美主的圣名，赞美主圣名，你今时直到永远，赞美主的圣名。我们不会不相信歌词里面的含义，太阳会升起也会落下。诗篇48篇第十节说，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不过话说回来，既然他们的科学是这样，他们也会知道有日升日落，知道有地极，有地的柱子，他们也接受上帝所受的赞美正与上帝的名相称。因此我相信圣经和他们的宇宙观是没有太大的冲突的，但应该也不需要每件事都有那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好像日升日落，这是我们现在也可以接受的自然律，我们可以用日升日落来审视我们现在的科学观，但我想应该没有必要把每一件事都一定要从圣经出来，而且都要有圣经的出处，是吗？ 而且圣经用这样的方法来描述，是因为要让当时的人看得懂。其实圣经也有其他的一些话，好像在暗示我们不一定要接受他们那样的科学，也不一定只有那样的哲学观。以赛亚书40章22节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那些犹太人可能会觉得这个经文很奇怪，什么地球？地明明是平的。我想上帝写的这本圣经并不是要跟每个时代的宇宙观有一种分不开的关系，毕竟我们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很多事都是慢慢的被启示和默示，我们才渐渐的了解。对圣经认识也是这样，约伯记26章第7节，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圣经并不是单单的在教导我们科学，可能有些犹太人看了这句话就会摇头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因为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上帝给了我们一些线索，一些暗示，说当时的科学观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科学观，也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所以我想，如果各位能够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将会受用无穷的。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以上的内容是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傅立德牧师所写的《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继续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全能的创造主》。
你是天空绚丽，大地富足，你名江河永流，群山复苏。你是百鸟欢唱，百花盛开，你赐生命也
愿造天地的耶和华赐福于你，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出山君临向你，屈膝敬拜，江河湖海为你翩翩起舞，诸天求星宿向你扬声欢呼。